Oh. 刚开各位的看本第四页开始，看到如是我也活在各位的对不对？金刚经分成几段？
三十二品。
多少段？
三十二品。
好，那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到多少？
三十二。
好，三十二。好，那我们的看本是没有特别去注明说是第几分，不过呢，这里还是可以看得出吧，它不是没注明第几分的，不过我会跟大家讲一点哦，请各位看第四页开始。那从第四页起开始呢，我们说第二段哦，现起顶分的那个部分呢，这个是属于第二分。那整个来讲呢，我们说第二分哦，它的重点，第一分该怎么做到总结的时候会讲。我们现在从第二段的这个开始，我们说在第二段的这个善现起顶第二分里面呢，它重点提的是善护念，也就是说从第五页开始一直到第六页的第一行，第五页这里的重点呢，它是提到我们要好的善护念，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到成佛这一段路呢，其实我们常常说好凡是正凡是一组的，整个来讲正人跟凡夫是同样的这种修持方法，重点是在于要好的善护念。要善护念呢，就要怎么样子护念？金刚经它所提的重点是在于因无所住，要不生在这个法相上，要能够如如不动，要不取于相，不要执着在幻象上，那我们内心呢就能够大大的平静的这个念。那我们说，到底提的是护怎么样子念呢？各位可以接下来往第三品的这个大乘正中分来看，也就是从第八页开始。第八页，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讲此其心。这里呢，提到的是属于大乘的正中分。那根据第四品的妙品无数分，这里已经提得非常清楚。提什么呢？提说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证道。那释迦牟尼佛呢，他所证这一切，他的这个境界呢，是所谓的涅槃境界。涅槃就是不没有死亡，涅槃呢代表的就是一种圆满，他不生也不死，不来也不去，永远都是清净的。那甚至于说，就算是在动乱当中，也是清净，也是如如不动，这样的一个境界叫做涅槃的境界。那在第三品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内容呢？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一切众生能够进入到涅槃的境界，因为自性是自度的，那佛呢也不能够完全度你。常常有一句话说，师父已尽了，修行在个人，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说佛他也是自己自度过来的，过来人。总而言之，靠了名师将你指点之后，之后还是要靠自己来体证。所以呢，一切众生都需要自度，所以叫做涅槃无法这个意思。那要知道说涅槃无法的话，还是提到你要怎么修行呢？善护念，不要忘记了，要真正的善护念，不住在这个幻象上，才能够到达到圆满涅槃的境界，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等等。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页第五品的如理实践，如理实践是第五品呢，他提到要怎么样才能够见到如来呢？第十页的第三行，没有须菩提，于云何可以真相见如来佛？这里告诉大家说，大家不要执着在有一个真相，因为学佛最困难的不外乎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这个肉体上，肉功夫呢，大家都会在我们的 那原相不足的话，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说原相不足、受相不足、我相不足，在这个相上不足的话，就会你有你有我，那有你有我的话，就有他，这样子的话分别计较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学佛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大家要在当下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说这四相使我不足的话，我们会从这四相当中再去延伸八相甚至十六相种种的相成了之后，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处于这个外相，然后这个如同然后这个盲人摸象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在这一段来讲的话，只要我们去除掉真相，真相灭了之后呢，才可以见如来。那在第六题里面呢，你看到第十页的倒数第一行，须菩提白佛言，第十页倒数第一行最开始是属于第六题，正见即有分。他提到的是，我们要先将真相去除了之后，再去掉我们的心相。我这个内心的心相，有了心相呢，为什么说呢？因为有了心相，就会有我的法相。这观念呢，如果听不清楚的话，那不管各位是打坐也好，或者呢做其他的那个修持的功夫，我们通通呢很容易落在这个心相上，那会有我们的心相呢先造一个法相，最容易呢欺骗自己说啊自己在修道做功夫做功课，事实上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展现，甚至于所学的东西还是落入在于语言文字概念上。因此呢，佛陀就告诉我们说，如等比丘要知道什么？佛说法如法理者，法上应者，何况非法？就是说，一切的法呢，都不是法。他说，佛陀说的法呢，就像过河的那个船，过了河之后呢，船是要舍弃的，不要还要特别去抓一个法来当成是正法，这就是法不能舍的那个意思。那在第十八页倒数第三行，进入到第九品，第无相分，一相无相分。在第九品十八页倒数第三行，须菩提于云何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真正的佛法还是要去除掉真相、心相，甚至于你要不生法相。你心里面呢没有制造出一个相出来的话，你也不容易去捏造一些所谓的妖魔鬼怪，甚至于说在禅宗里面呢，这些禅师常常呢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怪相，然后呢这当中去探究出他的一个心性。那我们说在修持上千万不要佛相，因为这都只是一种修持上的一种因缘际会过程。就像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许多打坐或者是礼佛，甚至于说可能诵持金刚经、金刚经或者是其他的经典，有的人在这个诵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感应，不管是看到佛菩萨的世界或者是一些天主的世界。我要跟各位提醒的是，千万不要着相，因为你着相之后，你就容易着在这个外相上，会升起魔障。我们说佛来魔障，魔来魔障，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这就要特别提的，就是要我们无所得。我们说修持上，不止佛教也好，各位都要有一份无所得的心。一切无所得的话，你就不会落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法相上。那请再翻开到第三十三页，三十三页的第四行，这是属于第十四分的，也就是离相即灭分。这里提到的经文内容，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真正学佛的最高度的这个智慧，就是所谓的第一波罗蜜。那在整个至高无上的这个智慧来讲，我们说 智慧如果要怎么信仰的话，应该也是像我这么简单的信仰。我今天只是要讲重点，各位如果有心想多了解的话，可以再去查各种经典形象，比如关于智慧这一部分。那请各位呢，再把经文翻到第46页到第1行，整个经文就进入到了第17分，也就是究竟无我分。在究竟无我分46页到第1行第17分，这究竟无我分呢？这里告诉我们，整个来讲，要成佛的话，它的一个方法工具要具备。那我们说成法成为成佛的话，它的工具要如何的具备？这里还是提到什么？就是第一波罗蜜。但是它以这个智慧来讲，他说呢，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你第一波罗蜜。你说，哎呦，智慧很高啊，那你自是聪明的话，那这里呢，你特别显现出说我是第一的人，或者说我是第一智慧的人，那相对的。这里提到的怎么样才是属于第一等的智慧，我们如果要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言语高端心行念处。这个时候呢，你这样的一个境界，你没有什么样的知，你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定，这就是第一波罗蜜。我说用这样的一个无所求的心来学佛成佛，这就对了。那佛呢，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无所住相。到了第17品的内容呢，佛他再一次的又在提第二种说法。这第二种说法就是提到的是无住无相，空无住无相呢，这个是波尔的第三法义，也就是我们刚讲的空无相无缘，就是在《金刚经》里面。特别提到的这个三大要点，《金刚经》里呢，它一个字也不会去提到空，但是它在这个无住无相上，自然而然就空了。不过各位要注意的是，空与不空，这个都不能做到两边，所以在这上面它不会特别，它只说无住无相。走，因为为什么要走？因为要首先先去除掉身见，身见去掉了，才不会执着有我。如果你执着你的身见的话，就会有我。那你把我身体看得很牢的话，你呢就容易呢让自己起烦恼。因此在这里强调的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身见对我的这一部分的观念先给去除掉。你把身见去掉之后，相对的慢慢的，你世间的这个见你也会去掉，把物质的世界空掉。我们常常说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甚至于呢药师如来的佛祖，都不要以世间法这个部分来构成。如果你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你没有办法去讲到西方正定以及东方定。要把时空观念、身心的观念通通都放下来修持才行。那在我们看的第56页的第1行，56页的第1行呢，这里提到的是第18分，也就是一体同观。它特别强调的是身心不可得。在这个方法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要从自己的心理上来做检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这个名为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不可得的意思。这个过去已经过去了，那未来的还没有来，甚至于我们说的刚才说这个现在心，这个心想的是现在，但是当下的这一刻也就过去。真的是如《金刚经》所说的“如梦幻泡影”。那我们众生的烦恼，就是对于这个三心不够认识。我们对于过去、现 后年纪大的人会觉得很困扰，就是困扰觉得说他的动作呀，他里面动不一样，你一动你一动风也乱，我想以这样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去好好的掌握到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能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一直去做这样的一种思考，那真的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过了当下的这一刻也就过了。你说好的、不好的，你能够有什么抓住吗？金刚经的三心不可得，各位好应用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很有智慧，不会动不动就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事情，甚至于不断活在自己的思考模式当中。那如果在座的各位年纪是大一点的话，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自处之道，知道说年纪大的人总是会不断的一直回忆，一直回忆，就要让自己觉得跟得上年轻人的想法的话，就是少回忆，好好的活在当下。但是我要说，年轻人你不要因为我这么说就很得意，比如啊，就像老会啊，那共同红旗花园，好，那我要跟年轻人讲，年轻人也不要太得意，经过四十年之后，你也会知道别人，那永远都会有明天，但是那个明天呢，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好好的面对日子来生活。我们说，真正现实的生活，只有活在当下。你当下的心能够心安理得的话，这个心就是属于清净心，那安住佛法。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整个来讲，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常常听到说，学佛啊，我刚学佛。我总会听到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强调，学佛首先要先学做人。你能够把人做好，把它做得通达的，那你成佛也就接近。各位刚刚讲的三心不可得的这样子的方式，是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第一前面的那个解说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各位再进入到我们的看本第63页的第4行，这里已经进入到22品了。22品这里呢提的是无法可得分，无法可得，它呢是这个经文内容，它又对你呢再重复的说一次，说不住一切法相，你有法可得呢，你住在法相里面已经不是这个道，所以他特别又告诉你说无法可得。金刚经会让我们觉得，简直空相应，他很妖魔，这个见得如来，就说没有见如来，然后就说，说到法，然后又说非法，然后就是正的反的，他不断的一直在那里重复。各位，你们不要执着在那说，佛陀我请起佛天策了，人民公仆，人民公仆。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各位要试着去的时候理解说他的含义是跟大家讲。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出家21年那有时候这个大师的一些开示就是在我们当弟子的偶尔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那也还没怎么说呢？他以前呢，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后来我才理解说，原来师父要去除掉我们的法执。我们偶尔有时候呢，我们这些出家众还要回到佛光山再去上课这样子。有一次呢，他要上课之前，他就点名，哪一个道场，哪一个道场，哪一个道场。这点名点没几下之后呢，他就讲话就比较少。你们好不容易回到我们上法。你们怎么不懂得大家互相交流一下，你们都本位主义你同样道场，你们都坐在一起，完全不懂得要去好好怎么样交流一下，趁机会国内国外就是说这个道场是要跟大家互相交流吗？本位主义，什么道场都不在一起。OK， 师父这么提过 中央经的这个内容呢，我想特别再回到前面的一开始的经文。其实金刚经它并不是唱高调的，为什么呢？它反而是很平时的教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修行。我们经文一开始在第四页这里呢，它不是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吗？怎么修行？不要忘记一开口它就告诉我们什么？它是第一节里面它就告诉我们吃这个什么穿衣，或者是吃饭，乃至于洗脚、睡觉，都是规规矩矩的，要这样子去做人。脚踏实地，老老实实，一直就是要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整个说完了之后呢，其实一开始佛陀在这个《金刚经》的经文开始，他已经就作为一个榜样给大家看，学佛实践就在日常的行住坐卧当中。那佛陀他自己也是跟着大家一样哦，穿衣服、化缘、脱钵、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呢，脚洗干净就趺坐而坐。那各位姐妹也看到哦，这里的经文很清楚，看他说拿一个十大力士棍来帮佛陀铺床坐的，帮他洗锅的，有没有？没有，意思就是都是自己来的。那整个来讲，你怎么发觉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很精进，因为整个处理好之后，我们如果要开玩笑讲说，佛陀用完餐之后，肚子都还没消化，这个时候师傅弟子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问佛陀这个，就是请佛陀开始，然后就整个的一个内容说法，一直到最后，那整个金刚经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法完毕。哇，金刚经的这个动词，我想提一句重点哦。一般的人都会说，哎呀，在家里好像不适合动金刚经，因为金刚经讲空嘛，动了之后什么通通都空掉，哦，钱也空掉。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在意钱，钱空掉就挺麻烦的。然后跟各位讲的是。三不同理这么一句话说，长寿金刚等于念头，意思就是如果长寿常常诵持金刚经的人呢，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我想我也不要特别去跟大家提说啊他是如何如何，我相信这个是当时同理的一句话，但是我很肯定的是诵每一部经典都有他的功德秘密，就是说你求什么就能够得什么，因为你是那样子的一个经验发现而来重视的。那至于说刚提到的功德秘密，其实它这个是一种体制，怎么说呢？举起念头，它重在于对三恶道众生的支持。如果在这个支持过程当中，如法的观想、手印各方面，如果不够的话，他因为把自己称为是金刚上师，金刚上师，金刚是那种没有，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我的心里，把自己当成是上师的话，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甚至于说他的那个压力也是蛮大的。那他提到的最主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提醒说做一点念头的时候。观想这个诗词如同样如法如理，那对于诵持金刚经呢，应该就在于说，希望我们这个佛弟子能够好好的去体证佛陀所说的那空无相、实愿上，让我们的生真的是能够自在，能够如意，心如我清净，心如我呢，就有一种平等，乃至于跟上面没有。就是从大师所说的，我们就能够诸事圆满。学佛绝对不是只有祈求菩萨的加持，而是在于自身在生活当中的一种实践。明天呢，我们的佛事上午是有佛供，佛供之后下午是三十七天。那各位记得明天是几点？ 公益所管的那个，他所发的那个四十八行业，那中央特区呢，教我们如何十六万，告诉我们那个上品上呢，就是这个九一五红灯的那个内容。那我学习院里呢，告诉我们如何学习一些菩萨如何发愿。祈愿佛菩萨的加持，祝大家身体健康。